十一章它很特别，十一章呢是两个预言，神在这边发出两个预言。十一章第一个预言是一到三节，预言百姓最终会出埃及。然后呢，第四到十节是预言有一件事情要发生，就是第十灾要发生，杀长子的事情要发生。所以这个东西它没有去到成就，它停留在预言阶段。当一个最大的审判要临到，当最终的应许要落成的时候呢，神先发出两个预言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会蛮着急的。那你不要再发预言嘛，你直接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看了九灾了，你最后第十灾还在那边卖关子，对不对？做了，做出来，做出来，那就啊，松一口气就成了了。神就那边没有完成第十灾，他先来做一个预言预告。那这边好像是预告胜利，那你直接行十灾，胜利就来了。没有，他预告胜利。这边呢，又好像发出一个最后通牒，神对黑暗权势发出最后通牒，他对他的百姓预告胜利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就产生一个蛮，有时候蛮煎熬的。神你直接说，我就有信心了。神你预告，我的信心，好像我已经等了九灾了，我已经等了九灾，好像有一点撑不下去的感觉了。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那我已经在埃及等了，如果下一章呢，等了四百多年了，等了四百多年了。所以有些我们信仰过了一个阶段，等了很久之后，我对于预言的信心会失落。我对于预言的信心，有没有一个很强的信心，神说的预言一定成就？第十一章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功能。当神透过摩西去发出一个预言的时候，预言的威力到底什么时候成就？预言的威力，如果预言的威力是等他成就才有威力的话，那神就不需要发预言了，神就直接做就好了。或说讲完预言就立刻把十二章就记载在十一章，立刻一个结尾，好像前面九灾一样。讲完明天会发生，讲完明天会发生，对吧？全部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东西，这边没有。那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蛮大的思考是预言，我怎么去领受先知预言？我听到先知预言的时候，我的态度、我的信心、我的回应。我相信这一阵子呢，特别前一阵子贴心牧师来，是应该向蛮多人发预言的。对不对？那他为先知祷告，服侍队发预言，为同工发预言，为小组长发预言，哈，上课也许应该也有做一些医治的过程，过来为同学祷告发预言。对，我听了这个预言，听了，他在我里面有多少分量？这个预言有多少的分量？对，神透过摩西再一起讲出一个最后第十灾整个预言。好，第一部分一到三节，预言百姓要出埃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。”最后通牒哦，我再使一灾，好，我再使一灾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那这个东西已经九灾了，法老心还是硬，再使一灾。法老真的是心软吗？我们会听这些预言的时候会觉得有信心吗？对，当时的百姓到底有没有信心？百姓可能看看吧。对，法老应该很硬心，不太可能。对，那很多时候神都会跟我们说再等一等，救赎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再等一等，你说我等了很久了，什么叫等一等？我已经等久等了，等很久了，久等了，九个灾都已经出来了，法老还在那边硬心呢。所以原来我们的信心重建建造在哪里呢？神说再等一等，再等一等。我们跟母堂相处呢，母堂因为很关心我们，所以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母堂就会抓我们过去再问一些东西。 我听说一些什么东西，你们真的是发生这样事情吗？那有时候蛮里面会挣扎的。你如果信我，你就不要问我啊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你又要问我，你又说你信我，哈，你现在派我出来了，派我出来又常常调我回去，哈，那当然我很开心，因为家人在香港嘛，哈，多一点调我回去。那可是那感觉，有一次有先知就跟我说，终极一战，你过了这一关就 OK 了，那个信任感就可以建造起来了。哎，当时我就相信这个预言，就更谦卑的回去跟母堂沟通一些的事情，终极一战，对，打完那场仗了，很平安回来了。那打完了吗？有没有啊？那之前不久呢，又有一单哦，又有一单是，因为知道我们同工人手减少了，母堂就关心我们说，你们同工人手减少了，减少之后会不会学房成为你们的压力？如果学房成为你们的压力的话，那要不要把学房收了？哇，这个影响大不大？影响很大啊，对啊，学房要收了，所以呢，我又有机会坐飞机回香港去了，对啊，又要面对那个权柄要去沟通了，沟通这个事情，我要去想，到底他为什么这样想，所以我要解读他的想法，他解读完他们的想法之后，我也需要去理清我们这边的整个人力分配，那学房存在的那个好处跟那个影响力。那当然就是尽量把好处放大嘛，对不对？这我内心的感觉，就把那个紧张的压力就缩小缩小完了。那回去再沟通，对。那可是有感觉，我的感觉是什么？预言，神说学房会发旺的，学房一定会发旺，学房会成为很多人的那一个训练基地，要训练出大量的人才。那这个预言在我里面有，我有信心。没有可能你说学房发旺，然后呢我们只做了几年然后就收了，不太可能的。那可惜会不会面对挑战？一定会面对挑战。所以那一期又是战战兢兢，那就飞回去咯，飞回去就再沟通，然后也明白权柄对我们的体谅，事实上是怕我们累，怕我们压力太大。那如果我的解读不健康的话，那回去沟通就冲突了，这很多的问题。所以要解读健康，要对先知预言信任，要整个沟通要谦卑，那很多事情就这样塑造关系的建造，对啊，也塑造一个沟通的能力，也塑造对神的信任。所以当神透过摩西对百姓说再行一灾，你们就可以出埃及了，那到底百姓怎么听呢？对啊，预言对我们有启示性，可是预言不能够替代我们的生命，生命还是要自己走的。我要走过那个生命的道路，好像我跟母堂要沟通，对啊，那个信任度是沟通来的，对啊，可是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疑惑，产生一些问题。那你信我就好了，干嘛又要问这个问题呢？有时候呢，就是因为爱，所以才问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问出很多的问题，可是一问那个问题，我们就觉得你就是不信任我。所以预言归预言，生命要跟预言配合，它是要走出去的。对，我要跟那个先知预言配合，我要勇敢往前走，我要勇敢去沟通，勇敢去建立关系。神应许百姓说你可以离开，如果可以离开，等于他们有一种新的身份哦，重获自由。那我觉得神透过这个新的季节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会重获自由，从前我们被绑住的地方现在重获自由。很多东西是里面很需要自由的，里面那个自卑很需要神救赎的，对吧？昨天我们才有同工说，杰婷原来以前没有戴眼镜的哈，最近才戴眼镜，对不对哈？可能是预备做妈妈比较戴眼镜比较方便哈。 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呢？想到以前我们香港有一个童工，他呢其实蛮漂亮的，可是他一直戴眼镜。后来了，他近视很深嘛，他900多1000度，然后来做了手术了，就能够看见，能够看见就呢，他还是继续戴眼镜，可是没有镜片了。手是科学这边传出来的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干嘛？你干嘛还要戴眼镜啊？你都近视都医好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太丑了，我不戴眼镜不行。”他的自卑，一直戴那个没有镜片的那个镜框，戴了很久很久，后来才鼓励他，才把这个镜框脱掉，重获自由。对，神今天跟我们说：“再行一摘，你们就可以。”自由了，神要鼓励我们，你可以自由，心思意念你可以自由，自卑吗？你可以自由，里面很多的好像不能吗？你可以自由，对，再行一灾，第十灾，你可以自由。不光是这样，敌人要催逼你走哦，敌人要催逼你离开，代表他怕你，对不对？他怕你，他才会催你走哦。本来是你怕他的，现在呢，他怕你。哇，整个感觉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敌人竟然怕你 哦，不是你怕他哦。第三，财富转移，你要向他要金要银哦。所以神今天释放很多的恩膏，整个先知预言是预备我们用信心进到这个恩膏里面自由。然后呢，敌人怕你。第三呢，财富转移，你可以向他们要金要银。第四呢，你在他们面前得着恩宠。敌人巴不得你要什么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第五呢，摩西跟那个亚伦，他在他们面前被尊为大。两个要把百姓带走的人，本来是埃及人的敌人，是不是？现在要被尊为大，极大。对，那所以神今天要透过这个预言，释放这份恩膏在我们当中。你跟我可以变得更自由，你跟我原来变得敌人怕我们，不是我们怕他们。你跟我呢，可以汲取在幕后一定有一波很大的财富大转移的，对啊，好像在街里，好像在创世纪的约瑟，对不对？财富转移到属神的百姓手中，才有可能做宣教的工作。开教会蛮花钱的。对不对？宣教很花钱的，对吧？我要积极宣教系去建教教会，去宣教，很花钱的。没有财富转移，怎么做这些？是不是？所以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整个经济方面。那这是第一大段预言出埃及，预言出埃及。第二大段预言撒长子4到10节。有一个词很特别哦，摩西说：“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。”神说：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。”神出去这个字，它有一种意义，好像一个君王亲征一样。神说：“我亲自去打这场仗，最后这一灾，确保这一灾呢完成任务。”对啊，这是最后通牒，神亲自出去啊！哇，要动用到我们的神自己。神说：“我挂保证，这一次我亲征，我御驾亲征，我对付埃及最高的黑暗权势，就是长子。那个长子就是预表，他是继承人，他预表神，特别是法老的长子，他预表神。”所以我就是要彻底败坏埃及的神，我这一次亲征，御驾亲征。所以神挂保证说：“我出去，我出去。”当神说我出去，第八节就出现另外三个出去，百姓就可以出去了。当神说我保证，我出去，我亲征，我亲自对付一切的黑暗权势的时候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所以预言来了，整个预言是神说我亲征。我亲自与你同在，我亲自保护你，在半夜整个埃及全地我都巡行，而且呢，整个灾 去到什么人呢？第五、第六节，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面的婢女，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。这是神说的，都必死，而且呢，无一幸免。凡属埃及的，连人到牲畜，他们的长子无一幸免。可是神要分别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平安无事。分别的方法，明天再说。对不对？明天再说，明天就很特别定出一个节期了。这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节期。那神今天神很特别，预言他不会一气把所有东西都讲完的，好像他们的以色列人是被救赎的，以色列人是被分别出来的，分别的方法，那下一期预言再说，对不对？所以预言它有两个特点，预言是渐进的，这是第一个特点，不神不会一气把所有话讲完的。他看我们的回应，看我们是否能够信任他。预言有一个第二个特点呢，预言一定会成功。如果出于神的，神一定会成功。对，只差人愿不愿意配合。对，像明天讲到那个，还是要先讲那个血抹在门楣上面，预言说我这样做，灭命的天使就越过我了。如果我不做呢？我是以色列人，我干嘛要做？我就不做了。我不做，结果呢？就死了。所以预言一定会成功，可是有时候预言是带着某一些条件性的，一定要符合那个条件。人没有配合那个条件，预言没办法成功。所以预言它是渐进的，预言是需要配合的，预言是需要用信心去汲取，我相信并且我宣告出来，对，对着自己，对着灵界宣告出来。如同我说学房一定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，因为神帮助我们起初的时候就拣选了台中，拣选了台中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方便，对不对？北边来这是中间，南边来这是中间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一个有地利，神已经拣选了，要成为一个祝福很多工人的地方。那我就要不断宣告，不断相信。那神说教会要恢复权柄，那我要不断相信，不断宣告。这就是整个这一章里面的恩膏，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预言发出了，预言发出，我的心有没有跟他配合？预言发出了，我的灵有没有宣告说我相信这个预言？当日是对着百姓说的，今天是对着我们说的。神说我再行一个神迹，你就可以全然自由了。对，这个神迹就是对黑暗权势的审判，全然自由。那这份恩膏今天早上要释放在这里，宣告两件事情：对百姓来说预告胜利，对黑暗权势来说最后通牒。两个很强的恩膏要释放在我们当中，预告胜利，预告胜利等于胜利了没有？胜利了。已经胜利了，因为这是出于耶和华，他一挂宝剑说我亲征哦，怎么可能不完成呢？所以预告胜利就是我要等明天吗？不用了，对，明天又是明天的恩膏了。预告胜利，我信的那一刻我就胜利了，我预告胜利，我相信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汲取了整个恩膏在我们里面了，对。所以预告胜利它的另外一面就是最后通牒，对黑暗权势。所以我们也要同样的，当祷告的时候，我要发出对我生命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最后的通牒，对吧？像淑娟刚才一直好像有一种内疚控告在你里面，那你要跟他发出最后通牒。如果出于神的，我可以祷告认罪；如果是出于那种内疚控告的话，那我就开始对你发出最后通牒。不是我对你发出了，你自己发出。同样的，我们也是这样，要对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不好的东西，我跟他说最后通牒。 耶和华神要对付你，神要帮助我整个生命重获自由。所以它是一个东西两面，对我预告胜利，对黑暗最后通牒的同一个东西两个面，两个面。所以我们要去思想，哈，思想蛮多成长里面的根，我要去清掉它，我要去清掉它，否则在前进的路上蛮不容易的。昨天我们跟几个老师去吃饭，然后吃完饭我就带他们，那个去文心公园去散步，哈，四个男人哈，就开启有 men's talk 那个在聊天，哎，就聊到原来那个 Moses 老师跟那个 James 老师都跟了大卫牧师九年了，都跟了九年了。哦，我说你们的光是跟九年都已经比我们多一倍了。神就才四年多，对，四年多五年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讲到他们跟大卫牧师的互动，啊，大卫牧师怎么帮助他们，啊，他们怎么突破，哎，很多很多蛮精彩的地方。啊，James 老师也讲到他原生家庭的一些东西，啊，因为爸爸给他很多的自由，所以他等于是不管他，没有管太多自由。所以他里面就有一种期待，一种期待是又想有爸爸关心自己，可是又怕被管，那这个就是矛盾了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去突破这个？有机会等他自己再分享。对，那这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对付的最后通牒，啊，我里面一些根源的问题，我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啊，我们如何去对他下最后通牒？然后在神里面得着一个最大的安全感，迈向一个有信心、有勇气、能沟通、又谦卑的生命。神必大大祝福我们，阿们。这一章就是一个预告，也是最后通牒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。